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和人的欢喜快乐，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慕道的朋友，我们自由地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思想主你的大慈，思想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成就。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今天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盼望主你在我们当中的圣灵就来开启我们，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内心深处得以认识主你自己的福音，经历到生命的改变，能够更多的认识主耶稣基督。谢谢主，这样祷告顺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想在座的人多少都有多少都有听过福音这个词啊。圣经里头其实只有，当然只有一个福音，圣经里只有一个福音就是这个本乎恩因的信的福音这段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人得救是本乎恩典，也因着信心。本乎恩就是说它的来源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但是呢它的途径是什么？途径是通过信心。后面讲这并不是出于你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其实我们就看这段经，我们就知道他这里一开始就讲到说我们需要得救。我们想想什么样的人是需要得救啊？所有人如果自己可以，自己的人生还不错的人从来不需要得救的，对吧？你的人生如果你觉得不错，你是不需要救恩的。正是这个原因，圣经里所设计的这一个福音一定是当人自己想要改变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才有可能听明白。在星期五晚上我们查经的时候就讨论到很多这样的事情啊，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最想要听，对福音最感兴趣，什么样的人最能够听得进去福音，就是人真的想改变自己的人生。你知道人大多数人都想，有从某个意义上来讲所有的人都想改变自己的人生，但是有很多人所谓的改变自己的人生无非是想改变人生当中所出现的问题，对吧？没有人喜欢人生当中有问题，没有人喜欢疾病，没有人喜欢做事情都很倒霉总是失败，但是呢却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想改变自己的生命。只有内心深处认识到我里面这个人有问题，我里面的生命有问题，我外面一切人生当中的问题其实只不过是我里面问题的一个表达。所以当有人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这就叫做悔改了。他想要改变他里面的生命，而这个福音就是为这样子的人预备的。其他的人当内心里觉得自己不错的人，你会发现不管你的智商多么高，不管你花多长的时间，如果你内心深处一心认为自己的生命不错，而内心深处一向认为自己生命不错的人，很难真正听得进去福音的。他不会花很长时间，听一听就不感兴趣了。你发现这个生命就是要来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这个福音。其实当我们要想到为什么圣经里要有这样一个救恩，或者要有这么一个福音的时候，这中心的一点就是关于人。几个月前我的教会讲过这个题目，人算什么。在这里头就提到说在圣经里头，在圣经里头就有这两种观念同时出现在圣经里。在约伯记第二十五章，约伯的一个朋友他就说，人好像如虫如蛆一样。或许我们在座的人没有一个人对自己有这么低落的自我形象，但是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人在这世界上，其实自从开始有意识以后，人就在内心深处不断地想要去抵挡一个对我们自我的一个定罪感，是不是？每一次我们为什么想要好？因为我们要想要说服自己，也要说服别人，我这个人不错。其实为什么人一个人非要需要来证明自己呢？是因为自己觉得自己不行。一个人自己觉得自己很行的人，从来不需要去证明自己的。主耶稣他不需要证明他自己，他做事情就是他的本性，他不是为了做事情来证明，对不对？证明自己的价值。 所以只有当我们内心里头不行的时候，我们才做什么样的事情都试图来证明自己，但是发现内心深处无论你怎么样成功的时候，你发现人自己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那个阴影让我们自己内心里头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而圣经里同时另外有一个图画，就在诗篇第八篇，是大卫的诗篇所写的，他说上帝造人的时候让人比实际上比神微小一点，比神微小一点。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救恩的时候，当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如果不明白圣经里头福音这个中心啊，就是关乎人的，关乎人的，它是怎么样来改变人自己的，我们就好像失去了这个focus。 所以我们要从人这里来着手来理解到底什么是圣经里所说的这个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我们都知道上帝造人的时候啊，上帝造人的时候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是上帝的计划。但如果我们想一想啊，我们今天人类的光景，甚至今天基督徒的光景，离上帝所说的这个如果表现出来的是不是相差很远啊？是不是相差很远？所以当着我们说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目的是要干什么？目的是让上帝这个心意得以成就，让上帝这个心意得以成就。当我们不明白是神他自己创造我们，按他的形象按他的样式来创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上帝他自己想要做成这个工作，尤其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自己却有的时候忽略了这样一件事情，好像自己想要去成圣，自己想要增加自己的信心，其实不知不觉这就不是信心了，知道吗？信心的中心就是上帝自己，让我们知道是他在我里面已经做成了这个救恩，他还要继续把他的救恩启示在我里面，他在我的人生当中要带领我人生的道路，让我一步一步走到这个恩典里头，实现他的心意。当我们如果不偏离这个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信心实际上是很难动摇的。但是什么时候信心就动摇了？当我们来想要好像我们的旨意跟上帝的旨意分开的时候，我们就变成我们自己要做成我们的信心，我们自己要做成我们的救恩，我们自己要把上帝属灵的东西带到这个物质的世界里头，这个时候你的信心是非常容易动摇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上帝他自己的心意。在亚当里堕落了，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罪人，这个不需要去做任何的选择的，每一个人内心里头的问题，然后在人生当中面临困难的时候一点一点表现出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只不过是内心深处问题的一个表达，从来没有人可以表达出其他的东西来，对吧？所以这个失落里头是上帝借着福音他要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不但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就这个。我的意思说，上帝造亚当的时候他虽然说了这句话，但是其实亚当是只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上帝真正要做成说按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的时候，他在说谁？他实际上不是在说亚当，是不是啊？亚当预表着耶稣基督，他是要借着耶稣基督，然后到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回头再把刚才所描述的这个幅图画再想一想啊，就是当上帝造人的时候，他其实他想的是说，今天通过耶稣基督，过去在亚当里头只是一个好像一个，就是一个除了预表，还有一个什么可以词来描述的，就是说他真正想的是借着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头创造一切，然后给人有机会，对吧？在亚真是因为人在亚当里堕落了，人就有机会来选择要不要在耶稣基督里。所以在今天你我今天听福音的时候，不管你今天信主还是没有信主，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在做一个选择，我今天要不要更深的与耶稣基督的生命联合，而将来时候满足的时候，到最后末世的时候，神要把所有一切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统归于一，而通过耶稣基督就收起来了，对不对？就收起来了，那所有 不想要在耶稣基督里头的，实际上是自己拒绝了自己的永生，自己拒绝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白白赐给人类的生命。所以主耶稣他说，我不审判你们将来怎么样，我的话要来审判你们，因为今天他借着他的话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而将来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拒绝了这个话，拒绝了生命。所以是这到底谁审判谁，是我们自己审判了自己，是不是啊？当我们拒绝上帝的福音，不想要他的生命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以前听福音，有的时候听到说以为福音就是说哦，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当我们这样子听的时候，或者这样子来传的时候，多少给人有一个蛮不讲理的一种方式，对不对？好，信你就上天堂，嗯，再坏的人信你都可以上天堂，再坏的人信你，哦，不是，搞错了，再坏的人信你都可以上天堂，再好的人不信你都得下地狱，他就觉得很不公平。这是我第一次听福音的一种感觉，那时候当然是无神论背景出来的，所以凭什么呀？你们这些人比其他人就好，凭什么？真的感觉非常不公平。但我们知道说，其实真正的福音是上帝把他儿子的生命白白赐给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接受与否，就是我们自己在选择生还是死，对吧？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每个人所关注的道理啊，对于慕道友来关注的道理是什么？到底这所讲的是不是真的？这是不是真理？是不是真有这么一回事？对基督徒呢，关注的也是这样子，是不是？那拣选真理，拣选生命。嗯，我们这一次就是大概以后会花七次的时间来讲一下我们这个教会，就是可以说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我们称为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我们有列七条，这次我们就打算讲第一条。在这里头呢，在这里头有这样，就我们来先看一下。他说，就是我们在这里头讲到说，我们相信神对人类的救恩已经完全做成，借着基督在律法之下出生成长，遵行律法的一切诫命，在十字架上的死里复活，即升天成为大祭司，代表信他的人坐在神的右边。这话比较长啊，但是你仔细看一看，它里头有个中心的观念是什么？上帝做成了对关于人的救恩。什么叫作为人的救恩？我们刚才不是讲吗？当我觉得我的人生有问题的时候，我想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哪里？在基督里头已经解决了，在基督里头已经解决了。他怎么样做成的呢？他的方式是借着耶稣基督做这一切的事情，出生成长遵行诫命，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升天成为大祭司，代表信他的人坐在神的右边。那在这里头你一定会有一个问题，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做成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他出生跟我有什么关系？他遵行律法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上十字架跟我有什么关系？他死里复活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坐在父神的右边跟我有什么关系？这里头其实有这样一个概念啊，我以前用过这个 slide， 叫英文有一个词叫 vicarious， 它是 performed or suffered by one person as a substitute for another or to the benefit or advantage of another。 就是说一个人他为另外一个人去做一些事情或者遭受一些痛苦，他的其实为了另外一个人，作为另外一个人的取代，他目的是什么呢？为了他自己的好处，就为了他的好处。这个呢，如果我们明白原来有这么一回事啊，原来我们明白有这么一回事，我们就知道说，在上帝做事的方法，他就是通过当他要解决你我的方法的时候，他不是直接在你我的身上个别的去做。这个说句实话啊，很麻烦，真的很麻烦嘛。因为地上的每一个人，对不对？每一个的人他都要个别的再来解决一番。如果你是上帝的话，你也不会用这么麻烦的方法了，对不对？你现在想，你有很多问题，就像如果你去做老师的，然后今天你不去教一堂大课，对吧？ 有五百个学生，你不一起教他们，你一个一个的教，但是都是教同样的东西，对吧？都教同样的东西，你不一个一个的教，你非要个别的教，这是不是很笨呢、啊？对不对？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对上帝来讲，当然不是说时间的问题，乃是真的在上帝做事的方法，他就是通过一个人作为所有人的代表，亚当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所有的人在生下来，实际上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就是亚当的生命。我们重生以后，我们所得着的是基督里头的生命，所以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明白原来这是上帝做事的方法，我们就知道说，他说这里说神对人类的救恩已经完全做成，借着基督在律法之下出生。如果是有 vicarious 这个观念，是不是就等于我们在律法之下出生了？他在律法之下成长，是不是就好像我们在当他成长的时候，我们就在他里面成长？然后他遵行律法的一切诫命的时候，他就代替我们遵行了律法的一切诫命。所以今天上帝不是要你我单独在耶稣基督以外去遵行律法的诫命，他借着耶稣基督已经达到律法的诫命，所以从此我们就不在这个律法之下了，律法对于我们来讲就废去了。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我们就跟他一起死了，他死里复活，我们就同时复活了，他坐在父神的右边，我们就在他里面坐在父神的右边。他里头所表示达的这个是这个意思。然后呢，这个救恩的中心目的就是要人通过基督而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这是我们前面创世纪里头所读到的。上帝他创造人，他想要达到的目的，原来通过耶稣基督，通过耶稣基督两千年前出生成长，然后就一次怎么样做成了，一次就做成了活出是他做成了以后，我们今天当我们听福音的时候，我们讲到其实真正的福音是很难用心领受的，头脑上你或许能够大概听明白是什么东西，但是真正的领受不是头脑上的领受，而是有一天上帝的这个话进入到我内心里头了，然后这时候进入我内心的时候，借着上帝的话我得着了什么？得着了一个做成的产品，是不是做成的产品？借着耶稣基督做成的，然后这个时候就一次性的得着了。从此以后呢，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就在这一生当中，我就靠着这领受的里面的这个生命来面对一切的事情。我想问题看问题，我要学习从我这已经获得的这个产品，从这个耶稣基督做成的生命，从这个角度出发，那这个是不是得胜有余？已经得胜了，过后的得胜只不过是已经领受的得胜的一个表现。但是如果你不用这种方式，你就会发现我们每个人都得靠自己来面对人生当中一切的问题。当然这里所讲的这个总结啊，这是一个对我们信仰的一个第一个总结。这个总结里头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词都是从圣经里头的观念出来的，这不是人的异想天开想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会花一些时间来读一些相关的经文。其实真正相关的经文有非常非常多，就是传达这些意思的非常非常多，我们只是找一些比较直接的经文来看。在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十八到十九节讲到说，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都成为义了。如果你不带任何的偏见，你明白刚才所说的这个 vicarious 的观念，是吧？借着了一个人，他就坐在所有的人身上了。那你如果现在再来看这段经文，是不是非常清楚啊？我怎么样成为罪人的？你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我犯罪我就成为罪人，我不犯罪我就不是罪人。在亚当里出生，就一个人天然出生的这样一个人，除非你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你做什么你不做什么，你就是罪人，我就是罪人，是不是啊？他说因义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这个义人就是指亚当。当亚当犯罪把罪引进人类的时候，从此人类就被污染了。所以你我生下来就是罪人，对不对？生下来就是罪人。如果 你觉得这个不太容易理解的话，我这里有一些图画来帮助你理解。其中一个理解就是亚当，上帝造人的时候，你看没有，他用土造了一个人，然后吹生气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名字叫做亚当。那亚当呢之后，你看一下，从夏娃也好，然后他们生的儿子该隐也好，亚伯也好，上帝还有没有做同样的事情？上帝没有做，上帝做事 highly efficient， 真的做一次，然后把这里头接下来他要成就他旨意的这些指令都放在这里，不单是指令，里头运行的生命的能力，那个灵就在他里头。过后亚当夏娃结合，对吧？就生出该隐，生出亚伯。夏娃是亚当的一个肋骨里头取出来的，所以所有人的生命怎么样？源于谁？源于亚当。所以当那个亚当他出问题的时候，人家说罪因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所以当亚当这个根他引进了这个生命，引进了这个死亡的时候，后面的枝子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的。所以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啊，你只要讲一讲罪的本质是什么，人为什么会犯罪，你跟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一个人讲，不管是受过教育的也好，没有受过教育的也好，甚至在那种部落的人也好，每个人啊内心里头都知道怎么回事。只要你把这个罪讲清楚，一听人就知道，我每天都在做这些事情嘛，对不对？所以对于罪和死的这个观念，人是知道的，只是圣经才清楚地告诉我们到底怎么一回事，原因在哪里，解决问题在哪里。所以当前面我们读这段经文，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这是耶稣基督，众人也成为义了。前面人是在一个亚当这棵大树上，所有的人只是他上面的枝叶而已。那将来对于我们一个人重生的，对一个人什么叫做真真信耶稣，什么叫做真真听懂福音，就是把你牵到哪里去了，把你牵到基督另外一棵树上了。如果另外一棵树根它是圣洁的，是不是树枝长出来的生命一切都是圣洁的？所以今天就是这么一回事，圣经里所讲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另外一幅图画也可以帮助大家来理解我这里画的啊，你当然觉得是 heart 是心，这实际上是我所说的是，你如果想象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心的形状的一滴水它在这个水里头，你是其中的一滴，对不对？那在这个水里头，这个水就是谁？亚当，对吧？如果亚当是这样子清洁的水，你就是清洁的了，对不对？你是其中的一滴嘛。但是如果亚当变色了，你在其中作为一滴水，你能不能保持你自己的洁净？不可能嘛，对不对？因为你的生命是源于它，这里头的水就是从这里头出来的。所以当亚当变质了，所有在亚当里头的人就变质了，他就会变成我找了半天都没找着完全配合的颜色但是总之你实际上就会变成他的颜色。如果明白这一点啊，我们人就不会用自我的方法，用律法的方法试图解决自己人生的问题。每个人想解决自己的人生问题，但是当你自己想去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其实就在做这件事情。你明明在一个脏的水里头，但是你却想要净化自己，你就是这里头的一部分，你却想要提高改变自己的人生。所以对基督徒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啊，当我们面对我们人生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还试图关注于哪里啊？关注于那个问题，我们想去解决那个问题，但事实上上帝已经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头了，我们是在另外一个水里头。只要你认清楚自己是在认清楚，真正关注的不应该是这些问题，真正关注的是什么？真正关注的是我在基督里头没有问题，我是一个新人，在耶稣基督里头，我里面的生命是没有问题的。当你越关注于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活在圣经上说赐生命圣灵的律里头， 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就在我们的身上运行，但是你什么的时候你的眼光关注从这上面挪开，不管去看世界也好，或者看自己的问题也好，其实你会发现世界上的问题，自身的问题永远都解决不完的。所以你看没有，圣经里解决问题的方法没有人能够想得到，没有一个人会这么去解决问题的。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用这个方式，就等于什么？就等于自欺欺人。你明明在问题里头，你却假想自己没有问题。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保罗说，如果不是有耶稣基督啊，我们真的，我们吃吃喝喝吧，对不对？我们真的，就是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他说一个说，我们就比世人更可怜。真的，从某个他当然是在讲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基督徒如果相信圣经里的这个福音，那就好怪的，对不对？明明在问题里，你却认为自己没有问题，但事实上在灵里头有了耶稣基督，有了这个福音，我们里面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当我们关注于这一个，关注于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这里面的生命就自然进到我们里面来，改变我们外面这个生命的一个状态。另外一个帮助大家理解刚才这幅图画的啊，就是祭司的观念。圣经里讲祭司是代表人在上帝面前的那一个，所以意思说，你看没有，上帝他不是直接跟所有的那些人个别的那样子去打交道，他是怎么样通过这一个人，这个人站在上帝面前，他是什么样子的状况，上帝看他里面的所有的人，他所代表的所有的人是不是就是这个状况。所以从某个意义上来讲，亚当就是原来人的代表，对不对？当然亚当我们不称为他是祭司，我只是在这里用祭司这个他的这个功用，亚当他已在上帝面前是什么问题，我们就是什么问题。所以当我们讲到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今天做什么事情，既不是因为你做好事，也不是因为你做坏事，我们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乃是因为在上帝面前有一个代表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什么样子的？你知道旧约大祭司的这个衣服上他有个胸牌，胸牌上有12块宝石，12块宝石就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是吧？但我们知道今天的耶稣基督在上帝面右边所做的耶稣基督，他还不是带一个胸牌，他是把我们放在哪里头？放在他里面，是不是啊？放在他里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是活在上帝的面前的。因为他肩膀上这里什么，他肩膀上有两颗红玛瑙，然后这上面刻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他就担当着什么，他当时上十字架的时候担当了所有人的罪，所有信他的人都被他的宝血所洗净，是他所担当的，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明白，对基督徒啊，要追求这个在主里头的生命更晋升，他是越来越进入安息的一个方式，就是越来越认识到耶稣基督怎么样做成了一切，怎么让我的内心可以被说服，他做成了一切，以至于他做成的工作开始表现在我的身上，不是去追求一个没有，就是还没有完成的一个产品。什么时候你的眼光，你会发现当你内心里开始想问题，好像那幅图画是一个事情还没有做成，你现在渐渐要把它做成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就从圣经里真正的这条信心道路上偏离出来，因为就不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工作上。底下这段经文就是在描写大祭司的。在希伯来书第5章1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你看没有，奉派是什么意思？奉派在这里当然是指上帝派他，对不对？所以是上帝在我们面前选了一个，为就是选了一个代表在他的面前去代替我们。 所以当你看没有，他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他的意思说，关于上帝，关于属神的事情啊，上帝是借着谁来做？借着耶稣基督做的。但是你会觉得多少的时候，我们其实不这么想。天然的人啊，没有一个人这么想问题的。为什么？天然的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想问题都是从自我这个角度，所以面对上帝也好，面对人生也好，都是在想我是这么一回事，我做到什么，我没有做到什么，我好还是我不好，这个实际上是人生问题的一个本源。但上帝呢，他是通过耶稣基督来解决。他说他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所以当耶稣基督将自己全然献上的时候，他就代替我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当耶稣基督他献上这个赎罪祭的时候，这个赎罪祭就在我的身上有功效，是不是啊？上帝都是这样子来做事情的。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前面所说的那个，就是当上帝成就救恩的时候，他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律法之下出生成长，遵行律法上一切的诫命，然后在十字架上死，死里复活，以及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我们来就是看一些这些相关的经文。加拉太书第四章四节，他讲到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以下。你知道我们今天啊，我们是外邦人，其实本来跟亚伯拉罕是没有关系的，对不对？我们在血缘上跟他没有关系。如果说是他的后裔，上帝是跟亚伯拉罕立约，然后祝福他和他的后裔的话，那我们今天啊，地上的人，都就除了犹太人以外，没有人有份的。以色列玛利也没有份，为什么？因为当上帝应许的时候，他是应许给那一头以撒所生的才要成为后裔嘛，所以呢，只有犹太人才有份的。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就会觉得说，你知道吗，很多慕道友会有这样的问题，那上帝为什么不拣选中国人是之类的，对不对？上帝拣选了中国人就不能拣选犹太人，上帝拣选了美国人就不能拣选法国人，所以所有的人都会有这个问题，对不对？但是上帝的方法真的是奇妙，他用这种刚才说这个 vicarious 或者大祭司的这个方法，他一次呢就把什么，就把所有的人，所有愿意进到耶稣基督里头的人都为女子所生，都生在律法以下了。我虽然从来没有真正的活在律法之下，在犹太人的律法，我自己没有跟上帝立过律法之约，但是借着耶稣基督我在他里头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就有过这样子一个经历。所以当耶稣基督他身在律法之下的时候，他就把我也带进去了，把我也就带进去了。你再往下看，主耶稣他说，这在马太福音第五章17-18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你知道整个圣经里头所说的每一条诫命，不明白福音的人，又想不明白福音但是比较敬畏上帝的人，都想自己去做。但是圣经里写下来的律法上一点一画的，都是要谁来成全的？是耶稣基督亲自来成全的。所以当神在西乃山上跟犹太人立这个律法的之约，把十诫写下来的颁布之下来的时候，其实神在等着谁来完成这个律法，等着耶稣基督。但是以色列人的百姓不知道，他们说我们要遵行，结果整这个旧约的历史就证明什么，证明他们一直在律法的咒诅之下，他们常常会去犯罪，他们结果受律法的咒诅。所以呢，正确的方式应该是明白上帝的一个心意。当我们今天看旧约的时候，你就知道每一个旧约里头所说的和每一个新约里所说的上帝的心意，是耶稣基督他来成全的，而且呢， 刚才不是说这个 vicarious 吗？他来替我成全。所以如果你今天做基督徒的，你如果真的明白，我从现在就我重生以后，重生以后，我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上帝的每一个诫命，实际上我按着神的心意已经都做到了，不是我靠自己做到的，是在耶稣基督里做到的，是他替我做到的。如果明白了以后，那你说这样子呢，那我都做到了我还干什么？你就活在上帝面前，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是不是啊？就是一个很自由的事情，再也不是说上帝看你做到这个没有，上帝看你做到那个没有，如果没有做到他就不喜悦，你已经做到一切了，你今天就是在他面前真的过这样一个满足喜乐的人生，你里面又有他儿子的生命，当你面对人生一切的挑战的时候，把你的眼睛关注在耶稣基督身上，让他里面的这个生命来出来，在各种各样的环境当中来得胜，是不是啊？就是后面所做到的，是不是还是他做的？就是让他进一步做到你我的身上，这就是信心了。信心不是我从上帝那里通过信心获得了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去干什么，那个实际上不是信心了。那个以为上帝那里拿的东西是可以拿走的，亚当就是犯了这个错误，路加福音所讲的那个小儿子就是犯了这个错误，从上帝这里领受的一切的东西都是因着与他同在而有的。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一旦明白这个，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还需要担心这环境的挑战吗？还需要担心说我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吗？如果上帝活在我里面，如果上帝与我同在，因着耶稣基督与我同在，我到哪里上帝就在那里，有上帝在那里我还怕什么呢？对不对？所以真的，如果开始越来越明白圣经里这条道路，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人生将过一个多么真的是令人兴奋的一个，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一个探险。面临再大的挑战，其实今天面临再大的挑战，唯一我们所碰着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对耶稣基督里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没有那么认得那么清楚，当你碰到大的挑战的时候，你会靠自己的力量去面对，然后发现自己会失败。如果你不是这样子的话，再大的挑战从来没有拦得住在里面的耶稣基督的，对不对？我们再来看，当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之后，这在十字架上他所说的话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9章28到30节。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就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然而耶稣基督在一生当中都活在信心里头，在这里所表现的是什么？当他前面遵行了律法一切的诫命，你现在想，如果你作为一个人，然后上帝对人的要求真的很多的，要 perfect 完全，一次错误都不能有，然后你全部都做到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全部做到了以后，你面对上帝的时候，你会就是期待什么？你自然期待祝福了，对不对啊？父啊，你所交付我的事情我都成就了。那任何一个正常的父亲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就是选择，哇，这么乖的一个儿子，这么争气，对吧？这么好。但是耶稣基督呢，他却在这里做了一个交换，他把全人类所有的罪放在他身上。什么叫做罪放在他身上啊？你如果今天你犯了一个什么样的罪，你过去犯了什么样子的罪，你知道不知道上帝把那个罪他没有算在你身上？如果对于慕道友来讲，你说啊，原来这么一回事啊。那个罪是算在耶稣基督身上的， 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他不是为自己的罪上十字架的，他是为全人类的罪，所以所有人的罪都算在他身上。那他遵行了一切律法上的要求，他应该得的那个奖赏到哪去了？他就在信心当中，他知道我做成什么了，他已经成就了律法上一切的要求，所以将来上帝因着他代表人做达到了这个要求所要赐下来的，如果你去看申命记二十八章，我下次会讲到所赐给人的这些祝福做成了，他达到了，他做到，他那当然耶稣基督也是靠着上帝，他靠着上帝做到了这一个上帝所以这个就做成了，所以上帝所要赐给人类的祝福就叫什么 ready 了，可以释放在人类里头了，这个做成了。然后呢，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用他自己这个完全无罪的生命来赎一切人类的生命，从撒旦的手里头买赎出来，所有的人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那就是撒旦的奴仆，所以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什么，脱离死亡。实际上说掌死权的乃是魔鬼，为什么人不能够脱离死亡？因为人是属死，就是在撒旦是他们的主人，但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用他自己的命换所有其他人的命，撒旦觉得很划算的啊，因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儿子，如果把上帝的独生儿子挟持在他手里，就等于他什么，他把神打败了，是不是啊？但是撒旦万万没有想到，耶稣基督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把人类的罪赎了，那加在他身上的那些罪就被解决了，既然解决了，撒旦突然就失去了对于，不光失去了对人类的辖制，也失去了对耶稣基督的辖制，这叫赔了夫人又折兵，对不对？没有想到上帝这个方法实在太奇妙了，所以当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就在这样的痛苦之下被父神所拒绝的时候，他出于什么？他出于一个信心的状态，他说成了。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他替我们成就了什么样子的信心？你可以想象这个信心是到一个极点的啊。然后呢，他不但他为我们死了，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讲到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他为什么被交付人，他为什么容忍那些人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其实要想解决那个问题，他说难道我不可以向父神求十二营的兵吗？一营的兵啊，一个 legion 应该是好像是六千个士兵，他我不能够求十二营的天使对吧，七万两千个就来帮助他，把他一下就解救了。但如果这样子，经上的话怎么应验呢？你我今天就没有救恩了。他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叫我们称义，复活是叫我们称义。他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个时候是父神的那个生命，圣灵进到他里头，让他从死里复活，彻底的改变了他的这个状态。他原来取的是一个像亚当这样子的身体，然后他复活以后有个新的身体，他把这样子的事情为我们做成了。所以当我们想到说神借用耶稣基督来成就这一切救恩为全人类的时候，你就想一想他所成就的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他死里复活之后，他就是到天上的圣所，这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四节讲到，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地上如果你去看这些图画的话，你可以看到说在旧约时代，犹太人他们有他们的，一开始有会幕，后来有圣殿，那里头所建造的各种各样子按着上帝所指示的那些式样所造的，它其实所有所指的呢，都是为了有真正的那个圣所，好像那么一个模型，在地上有个真正的圣所，在有这么一个模型，是来让人明白天上的圣所是怎么回事。这一个 迄今为止只有耶稣基督进去了，是不是？只有耶稣基督进去了，他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但是耶稣基督他不是自己为自己进去的，他原来就跟父神在一起，当他死里复活再进去的时候是什么？是把所有信他的人带在他里头进去的。所以今天在耶稣基督身上所成就的事情，就是每一个重生得救耶稣基督重生的人成就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再来看，哦，当耶稣基督他在天上显在父神的右边的时候，我们在他里头，他是什么样子的状况？上帝多么喜悦他的儿子愿意再给他有这样子的装饰，愿意给有他这样子的公义圣洁，他所穿上的这个义袍，他就把这个东西赐给我们。然后所以我们在如果去看以弗所书的话，保罗也讲到说，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看没有？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有所讲的这些事情都是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概念，大祭司的概念，或者英文那个 vicarious 的概念，它是借着这个事情做成的。这个对于有的人来讲，今天听这个你可能就不知道怎么样理解，就是好像道理上是说得过去的，对吧？道理上是说得过去的，上帝找这么一个代表，他把我们信他的人放在他里面，但是好像总有一点问题，到底怎么样在里头？那个他在那里，如果算我也在那里，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呢是要后面来慢慢来讲的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比较难听懂的一部分。那后面当我们讲到灵魂体的观念的时候，你才可能渐渐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以至于他所做成的这个事实在你我的身上可以发挥功效。然后说到这里，再回到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二到十四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了他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就应该关注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事情，他一次献祭使那得以成圣的永远完全。所以我们今天一切的追求必须要建立在我已经完全的这个根基上。什么时候叫做什么叫做你我们从信心里跑出来了？大家过去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本来好像有信心啊，开始听明白一点什么叫圣经里这里所说的救恩，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做信心，后来呢怎么跑出来了？不再看这件事情，一开始听懂就是其实听懂是这方面的，或者说听懂了我领受了耶稣基督的公义就在我里头，原来我今天的公义不再需要我去赚，不再需要我做什么，不再需要我努力，我已经得着了。如果你认识到在耶稣基督里得着了他死里复活的生命，所以疾病不再是什么问题，你什么叫做听明白了？就是内心里开始认识到原来我已经得着了，就在我里头。你内心里真正相信的时候，你发现疾病就在你身上不再有权势了。一开始就是这么听明白的，你不一定听明白很彻底，但是就在耶稣基督所做成的这个工作上，他一次献祭便将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某一方面你听明白了，后面跑出来就是说开始看，哇，原来我行，然后呢就去看自己的问题，我要来解决这个问题，不知不觉怎么样就从这个已经耶稣基督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根基上脱离了，又把自己放在这种问题没有被解决的光景里，试图自己去解决问题，是不是啊？所以这就是从信心里头脱离。所以就如果明清楚的明白这一点哈，我们走这条信心道路，你就会少犯很多的错误，你就知道说那个中心点，那个想要保持的那个信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停留在明白我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完全这件事情上啊，所以在今天来讲，上帝在我们身上他要做什么？就当我们如果明白这个救恩之后，明白耶稣基督他实际上他做成的救恩，我重生的时候已经领受，他说原来那被万物所 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前面就讲的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一切，对吧？苦难当然特别是指的十字架，从我们刚才所描述的这些图画来讲，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做成的一切事情。他最后他做成这个目的是什么？他不是自己在荣耀里去，就是在上帝的面前，他是要带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我们走这条信心的道路，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实际上已经把我们带到那个荣耀里去了。我们今天就是持守在这个信心里，更多的对于耶稣基督做成的这个事情有所认识，来关注在这件事情上，然后就得以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当基督徒想要面对大家常常所说的罪，脾气也好，自私也好，骄傲也好，就是以前所认为的这些毛病的时候，也不用自己去对抗那些事情。就像疾病也好，就像这些问题也好，所有解决的方式都不再是靠自己单独的去解决，而是认识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一次都解决了。他不是说吗，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耶稣不是今天上十字架的，耶稣已经钉十字架了，所以这些事情呢，这些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所以你看没有，所有的新约圣经里所讲的这些全都是从这一个基础上来讲，从这一个根基上来发展，从这个根基上来建造。只可惜很多的基督徒，对我来讲信耶稣15年我都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就等于说明明老师在那里上大课，但是自己呢还以为老师不上大课，然后自己就等着老师有一天来教我，对不对？就等着老师在那里上课你不去，你自己在自己的寝室里头待着，然后等着老师到你家里来给你上课。上帝不这样解决问题，上帝一次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我们自己活在自己的虚妄当中，以为通过这个来解决我人生的问题，对不对啊？所以这就是上帝他做事就是这样做成。我们明白这一点啊，我在反复强调说这点好像非常简单，但你会发现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实际上很多很多的时候，只要你不在信心里的时候，只要你灰心软弱的时候，你发现你都在做什么事情，就在做这个错误。你没有意识到上帝解决这个问题，你试图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借着这样子，上帝就做成了，他的心意就成就了，借着耶稣基督成就了。今天就等着什么？就等着人相信或者接受耶稣基督所做成的，以致我们就可以实实在在的经历这些事情，是不是啊？所以今天就是这么一件事情。而上帝给我们时间，今天可选择的是什么？今天可选择的很奇妙的是说，上帝他用耶稣基督来代表全人类，他做成这个做成的产品，最终给人有一个机会，给人有个机会。上帝就是找了一个代表，替你把你需要做的事情，需要解决的问题，一切人生所需要的，从现在一直到永生有事，全部需要的都借着耶稣基督做成了。但是他却给你一个什么？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什么时候我开始愿意放弃我原来这个自我？我们不是讲前面讲吗，真正听得懂福音的，就是说内心里想要改变自己的生命。什么时候我想要放弃这个，然后当用这样子一个心态来寻求来读上帝的话的时候，上帝的话就可以进来。而那个话一进来呢，你想要放弃的那部分就怎么样了？就放弃了，就被取代了。这个所讲的是在我的内心这个层面，或者所谓的魂这个层面的事情。你想要放弃的那方面，你用那个心来读上帝的话，来听到，来祷告，来寻求的时候，你有一天你发现神的话就进来，就是说你全心寻求神的时候，他就可以进来。其实不难， 真的不难，上帝设计人就是设计了可以接受他的话的，就是设计人可以接受他的灵的，一点都不难，只要我们活在他所说的这个道路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内心里没有那么迫切，是不是啊？问题出在这里，我们内心里不是真想取代我的生命，不是真想放弃我们的生命，指望说啊，上帝你显个神迹。这就好像那些法利赛人，他并不相信耶稣基督，他到耶稣基督那里来盘问他，说让他从天上显一个神迹。耶稣说什么？在这个时没有神迹给这个时代的人，只有什么约拿的神迹。约拿的神迹就是死里复活的神迹。所以你愿意要经历上帝的大能吗？他说你就是要放弃原来这个生命。所以你明白我们现在每个人自己的生命，你其实知道不知道你现在生命的问题在哪里？每个人都知道，因为你的生命的问题就是你现在 struggle 的事情，你最知道，你比谁都知道，对不对？你比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问题，你知道，但是你愿不愿意放弃造成这个问题背后的那个自我，那里头的问题，对吧？我就说所有的人都愿意改变我人生当中的问题，但是到底有多少人愿意来改变造成这个问题背后的那个原因，那个自我？如果你真想要改变，你一定可以改变，不是靠你自己。你刚真想改变来寻求上帝，他的话就能进来，他的灵就能进来。所以不是我们在等上帝做什么，是上帝在等我们。你到底有没有真的有一个寻求他的那个心？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渴望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在你我里面？你在哪一点上你今天有这个迫切的心，你会发现在那一点上你就将来就会有突破。往往不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很长的时间都是在等待什么？都是在等待我们到底愿意不愿意专心的来侍奉他，来寻求他。好，我想今天就到这里啊，我们来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宝贵的恩典。我们真的仰望的是主你的圣灵，把今天所讲的这些启示在人的心里头。哦，主啊，真的这些所讲的，涉及到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生命愿意不愿意被改变。只有你的圣灵才可以把这样子的信息清楚地启示在人内心里头，不管慕道也好，基督徒也好，只有你的圣灵才能做这样子的工作。你来光照我们，你来开启我们，主啊，让我们愿意放弃我们内心的那些黑暗，让我们能看得清楚我们人生当中的问题，真的就是从这些黑暗里头衍生出来的。我们在这其中挣扎，我们在其中痛苦，我们期望改变这些问题，但却不想改变自我。主啊，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迈出这信心的一步。哦，主啊，真的失去自我，不是失去自我，不是失去那个真正的自我，只不过失去在亚当里堕落的那个肉体，堕落的那个生命，它还在我们的身上盘踞着，因着我们不肯放弃。哦，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能够放弃这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对基督徒来讲，已经得着的耶稣基督的生命，就从灵里头好像活水的江河涌流出来，取代原来的那个位置，让我们就真的能够心意更新变化，就能够查验到什么是主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就可以活在其中，就可以经历到。所以我们感谢赞美，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